好，我们现在做个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也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也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语，每天来光照我们。也感谢主赐下信心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紧紧地依靠你。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继续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查考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也是保罗的所写的一封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自建立起来的，那么在应该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提到，《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十一节，还有十八到十九节就提到，保罗去了哥林多，在那儿待了一年零六个月，就一年半的时间，建立了这哥林多教会。那么这封书信在哪儿写呢？是在以弗所，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三十一节就提到，他在以弗所，住了三年之久。然后呢，最后的一年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十六章第八节，在那三年当中的最后一年写下了哥林多前书。这哥林多这个地方呀，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寺庙林立，而且庙里面还有庙妓，所以那个道德也特别的败坏。但是感谢神，神把他的恩典赐下来，临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那么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不少的人离弃了偶像，来信靠了神。但信靠神以后，因为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还没有真正的丰盛起来，对神的真理还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哥林多教会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那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这十六章内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首先我们今天查考到一个现象，就出现了纷争，皆大纷争啊，我是他的人，他是谁是谁的人，就开始纷争，还要出现淫乱的事，还会彼此告状等等许许多事情发生，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去归正他们。这是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大概介绍了一下。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这儿保罗，我如果读保罗书信，我都会注意到，一开始他一定要介绍他自己，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是蒙召的。这个不是说保罗他自夸，他夸耀他的这样一个使徒的职分，他要带出他有这样的权柄。而且当时可能有许多人不认同保罗，但保罗也强调他是真正是蒙神呼召，主耶稣亲自向他光照拣选他做使徒的，说奉神旨意，这是奉神旨意蒙神的呼召的，他有这样的权柄。那么他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他也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教导这些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在查考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去过罗马教会，但是他以他使徒的身份，那对那儿的教会有一些指导。这儿特别提到了同兄弟索提尼，这个索提尼呢，在《使徒行传》十八章提到过，他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犹太弟兄。当时这个索提尼呢，还是就是在信主之前呢，在犹太会堂里面是管会堂的。那信主以后，那么《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因为信了主而被殴打， 那特别提到说和这位弟兄兄弟一块写这封信，当然主要是保罗呢，那么挂了这个兄弟的名。那可能就说这个索提尼呢，后来信了主以后，在以弗所教会也是有点的负责的。第二就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我们从这句话比较长的这句话可以看到什么叫神的教会。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搞不清楚什么这个教堂教会什么关系，搞不清楚。那现在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这个神的教会是什么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这些人聚在一起，奉主耶稣基督名聚在一起，那就是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蒙召是蒙神的拣选，这是成为教会的条件。如果这个教会不是在基督耶稣里，所谓的教会不在耶稣基督里，那在神的眼里面根本不是教会。比如说今天有些异端，那么加拿大这面有耶和华见证人，那国内有东方闪电啊等等这样的，他们自己以为是教会，其实根本不是，因为他们不在基督里面。而且是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求告主耶稣基督名，那一定是真正信他的，才会求告的。求告那就是信靠神，这些都是教会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它不是一个教堂，不是一个有形的建筑，是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一群人？那就是蒙恩得救的一群罪人。我们信主以后也是罪人，只不过我们的罪被神赦免，我们不会因为我们犯的罪而落入那个最悲惨的结局。所以教会就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所组成的，在一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聚集聚会。说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所有弟兄姊妹的主，并没有分你我的，是你的主我的主，是所有这些圣徒信徒的主。这强调了在基督里。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一个祝福语，也是保罗的这个心里话，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我们信主后巴不得所有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恩惠平安从耶稣基督里面归给所有的人。恩惠就是神的恩典。这个平安呢，这个平安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环境方面，我们常常说求神给我们平安就放到环境里面，圣经里面说的平安常常指的我们心里面这种平静安稳，心里面真的那种平安才是叫平安。虽然现在这个有时候在一个特别恶劣的环境当中，在逼迫当中，在痛苦当中，但是心里面是平安的，这是最重要的。这个平安是从神来的，意味着神的同在。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保罗也常常为这些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感谢神。为什么呢？下面有这么几个原因，两个原因。一个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就尽管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有那么多的问题，有那么多的毛病，但是神仍然说这是一个神的教会，因为他们在基督里，下面还会讲到。说尽管是那样的，但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仍然赐给他们特别多的恩惠恩典。那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而言，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并不是说我们的生命一下就起来了那么刚强，我们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呢仍然会犯罪失脚，但是这个不影响我们的得救。就是一个再软弱的弟兄姊妹， 生命这个生命再弱小再幼小，也总有神的恩惠。所以保罗是因为这件事感谢神。这个哥林多还是神的教会，这些弟兄姊妹还是在基督里的。第五节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在他里面，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这个凡事富足啊，也不是我们指的物质上的富足，这是指的属灵上的。我们读经要小心，千万不要就是把这个和我们的物质方面联系起来。这个指的是在灵里面属灵的富足。凡事是各方面在属灵上都是富足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属灵上富足，我们就不会担心。口才指的是表达的能力，知识，这个知识应该是对神的话的领受，对神真理的领受。全备，都全备，也就是在凡事上都有，就是在都有这样的口才，这样的知识，这也是神的恩赐。难道说是哥林多教会这么多的问题，这是什么事？我们今天看看我们今天教会，我们今天教会也是有这样那样问题，没有一个教会没问题的，你找不到没有毛病的教会。如果想找这样的教会，那我们可能就会非常失望。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是换来换去，想找一个非常理想的教会，那么完美的教会找不到，没有。这个传道人他再神明再好，他总有他比较弱的一方面，他也有问题，都没有完全人，也没有完全的教会在地上。那尽管这样，但是这个教会虽然有毛病，有这样那样问题，但教会它真理方面它有这样的知识，那么这些传道呢，他还是讲真理，那么他也能够讲得出的，还有这方面口才，所以指的这个意思。是第四节整个到下面的第九节是对教会全体，对教会整体而言，不是对个别的信徒说的，所以我就好理解了。第六节，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就是保罗说，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这个坚固应该是得到了证实，得到了证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说，我在基督里面为主做的这些见证，我传的福音是可信的，在你们身上得到了印证。我们今天传了福音以后，把弟兄姊妹带到教会里面，我们看到他生命一天天的成长，看到他一开始传福音，他也用有爱心，那我们这个功的就有果效，在这个弟兄姊妹身上得到了证实，我们虽然所传的福音是对的，我们在这个姊妹面前所做的为主耶稣做的见证也是对的，是这个意思。第七节，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在恩赐上，那可能就指的上面的这个属灵上的凡事富足啊、口才啊、知识啊什么的，没有一样不及人的，都是很好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那就是二次再来嘛，第二次再来嘛，都在等候。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都在等候，所有弟兄姊妹都在等候。第八节，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他那指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主耶稣也一定会坚固我们到底，他会坚固我们。也就是属神的教会，他一定会保守到底，他不会丢弃的。属神的羊一个都不会丢弃。我们可能有的羊会迷失，他迷失以后也是羊，他迷失以后也不会变成狼，他一定会回来的，是神会把他找回来。所以他主耶稣一定会把我们保守到底，坚固到底，叫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主耶稣基督日子，那就是再来的日子。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无可责备，就是到神面前神不会责备我们，说明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可以交账的，不会羞愧。所以这个要求我们真的是 要往这方面要努力，靠着神，不要到接了神以后在基督台前受上责备。但是这个 无可责备可能很难，我们不可能不走错，不可能不犯罪，我们一不小心就会骂人，一不小心心里面就会恨人，甚至咒诅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认罪以后，神也赦免，但是这些罪赦免，这个就是赦免了，但是我们到时候神会也会找我们算账的。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造，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神是信实的，强调神说话是算数的，上面这些应许神一定会应验的。所以我们原是被他所造，我们被神拣选了，被神呼召成为他神的儿女，成为主耶稣的门徒。那么神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好与他儿子，好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就一同加在这一种荣耀里，在神里面一同有份，神的产业上面，就是加在我们都能够建造神，跟神在一起得救。第十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这就提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情况，为什么把纷争放到前面呢？因为纷争对教会的，对教会而言，这是一个毒瘤，就像那个癌症那个癌细胞一样，如果不把它拆掉的话，这个整个教会都全身长满这个毒瘤。所以保罗首先把极大纷争的事儿放到了前面，说劝你们借助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一个教会合一的第一步，那就是所有弟兄姊妹说一样的话，我们都讲的真理，不讲别的。一旦你讲世界上的事儿，我们可以想到一定会有纷争的。其实我们都可能也见过，也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世界上的政治上的事儿，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不是主里面的事儿，在弟兄姊妹中间只要说的话，不同的观点就会出来，纷争就会出来，就会影响弟兄姊妹彼此的合一。所以一定要说一样的话。那么提醒我们不要弟兄姊妹在一起不要说真理以外的话，我们彼此造就，没有说的我们彼此一块儿祷告都可以啊，不要把其他的话带到教会或者在弟兄姊妹去当中去讲，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其实说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我们不一定有这样的动机要故意引起纷争，但是因为我们讲了以后造成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引起纷争，我们在神面前就有罪了。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分党那就是分门结党了，纷争了，搞分裂了。所以做这样事的人一定会造成一个分裂。只要一心一意，就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想法，我们就在真理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做到，不是做不到，彼此相合，那彼此联合在一起，在基督里面。那这我们就看到教会是一个家嘛，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既然是神的家，那一家人那肯定都说一样的话。那这个世上也是，如果这一家人不说一家人的话，那这个家不可能是和谐的，不可能是合一的。那神的家里面也一样，教会也一样。第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那保罗说这件事是有根据的。什么根据呢？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那格莱士应该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信徒，他家里面的人，那么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是格莱士这个信徒应该是比较富裕的，在当时，因为当时罗马那个帝国他是奴隶制的，那富裕的家庭他家里面有些奴隶，那么他家里面人呢，可能是他家里面这个奴隶也信的主。那信主这个人呢，就是对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保罗，说他们中间有纷争。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些思考，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特别是一些牧者就提醒弟兄姊妹们，就是不要提名道姓， 就是牧者讲道也不要在讲道的时候把某弟兄姊妹的提名道姓说讲出来，这也是对的。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这儿提名道姓，那提名道姓，那么这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都知道，就啊这个人去告状去了，是不是对这个弟兄或者姊妹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保罗的心里边，教会是一个家，一个家庭。那教会的所有弟兄姊妹就是彼此的肢体。那么作为我们一个小家庭来说，家里面我们有的家里面有两个三个孩子，不管几个孩子，那彼此之间事情都知道，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所以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这个提不提名字都不重要。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那么如果是别的弟兄姊妹提出了名字以后，我们应该被提到这名字，这个姊妹弟兄不应该感到其他羞愧和别的方面，那应该是警醒，应该悔改，我们就这方面有问题。那这个，所以这儿不是告状，是成立一个事实，这不叫告状。第十二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什么纷争呢？就是有的弟兄说 有的信徒说我是属于保罗的，又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亚波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过，他有这个教导的恩赐。保罗呢是职堂不断的建立教会传福音，基法就是彼得，使徒彼得。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个问题很严重了。那其实属这个属那个，今天其实我们地上国内可能还没有什么宗派，就是个三字教会家庭教会。你看在西方有这个宗派那个宗派太多了，浸信会、学道会、学教会啊，这个是长老会等等的很多。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的基督教宗派林立其实就是结党的一个产物，彼此之间可能不纷争也不吵架，这里边的纷争，你们中间有纷争，这个纷争在原文里面是不是不同意见，就是彼此争吵，彼此 吵闹到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意见不合，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那今天的宗派彼此是没有吵架的，反正说你坚持你的这样的想法，我虽然不认同，但是我不说你，好像彼此妥协，但是事实上就是一个结党的一个产物，这是不合意的。为什么这个派那个派？因为他彼此不认同嘛。这是很没有好的见证。所以在这个天主教对这个基督教就很所谓的新教有很多的说辞，我们确实就在这把柄在别人手里面。所以这个产生纷争，说你我是谁的，我是谁的，所以本质上其实在他们心里面没有高举神，而是高举人了，把人看得高高的，高过了神了。那今天也是有的弟兄姊妹把某一个牧者崇拜到一定程度以后，不能说这个牧者有问题，一说有问题那了不得了，那这个牧者在他心目当中就完美，他的完全到一个那一个地步，但是神告诉我没有完全的人。所以当有人指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接受不了，那么其实已经高举人了，其实就活在这个纷争当中，自己都不知道。所以高举人的名一定会引发一个结果，那就是纷争。那么怎么才避免呢？我们就都真正实实的高举主耶稣基督名，这样才能够带来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必须抛弃这个基督之外的任何事任何人，你只要把那个放进来以后一定会出现问题。其实高举所追随的这些所谓的师父或者牧者， 如果我们仔细考虑我们自己心里面，其实不是为了揭示真理了，是出于肉体的那种私欲。这里面提到说我是属基督的，那其实保罗说这个我是属基督的，不是责备说我属基督这个说法错了，不是，我们属基督的那是对的。那么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其实保罗是责备说这个话的人，他自己在暗示别人不属基督。我再说一次，就是保罗说啊，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属基督这句话没有，话本身没错，但是这个说这句话的当时这个教会里面这些信徒的心里面动机不对。动机什么不对？他的其实在暗示或者影射别人不属基督，是我就我属基督，他们不属基督。所以虽然这些他们自称是属基督的，实际上也是以自己为中心，自我为中心，拒绝顺服主的权柄。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去问一下自己，我们当我们跟别人说我们是属基督时，我们自己是这个动机有没有问题。其实说实话，我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我在反省我自己，这就有种骄傲在里面，好像别人就不属，就我们自己属基督。我们看到允许神的允许这个我们软弱，神都接受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要接受弟兄姊妹的软弱。如果他的在基督里，他在真理里面，那就是属基督的。下面说，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基督是不能分开的，基督不能分开，那么教会能不能分开？当然不能分了，因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基督不能分开，教会也不能分开。那今天教会这么分裂，那是不对的。地上的教会可以有很多，但是在属灵上只有一个教会。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没有，只有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只有奉耶稣基督名受了洗，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名，所以不能高举任何人。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优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这斯提凡不是那个被石头打死的斯提凡。那是要提到保罗说，除了基利斯布和并该优，我们刚分享完那个罗马书第十六章提到的该优，当时该优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信徒，那保罗就住在他们家里面写了罗马书。那么基利斯布呢，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八节提到过，基利斯布当时在哥林多也是犹太会堂的一个管会堂的，他以后来也信了主。保罗说我这个就给这俩人受洗过，没有给别人受洗。那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那么其他的这些弟兄姊妹谁给受的洗呢？那显然就不是保罗了。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是不是信徒受洗必须在当时必须是使徒呢？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过，当时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就当时提到一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太监遇到了腓力，那么在路上这个太监就信了主，信主马上受洗。谁给施洗的是腓力？腓力是不是使徒？不是，这个腓力不是使徒，他是个执事，也是作为很普通的信徒。那么今天是牧者施洗，那么其他弟兄姊妹可以不可以？可以的，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在今天，在有牧者这个事情，这是长期以来教会形成一个传统而已。那不管是 谁去世袭，这个世袭的人他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所以不能被高举。真正 被高举应该是主的名。但是很可惜的是，今天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尤其提到啊，我是不谁谁给我世袭的，好的抬起来 很自豪引以为荣，其实这里面就在高举人了。那个谁又谁世袭重要不重要呢？其实也 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归主了。世袭一个向圣人宣告我们是归真正归主，归主归主主的名下，那是不是真的归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保罗说耶稣基督呼召他差遣他是干什么的？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在外邦人当中不断的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是他的使命。他原来不是为施洗，这个保罗不是说认为这个为信徒施洗不重要，或者是信徒这个受洗不需要，不是这个意思。他主要的他的使命是传福音，传给更多的人。那他传福音呢，是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儿提到智慧的言语，我的理解是那些他不是用这个特别动听的话，特别是善于雄辩的这种话，用一些华丽的这个言辞，他不是。那今天讲到也是，不是说，学了这个去学这个怎么演讲，学那些技巧然后去讲到，不是的，而是要把真理传讲清楚，宣讲出来，作为神的一个器皿，神的话语一个出口，把神的话讲清楚。那我们传福音也是，我们传福音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今天谈好多谈技巧怎么传福音，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只要把这个福音讲清楚，主耶稣道成肉身，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复活，他的救恩，我们 得救以后会怎么样，这些犯罪啊赦罪啊讲清楚就可以了，不是我们一定有那么好的口才。如果是撇在那儿就觉得哇口才好，我传了多少福音，我口才好，讲道讲有多好多好，这就自夸了。如果这样的话，基督的十字架就落了空了。所以唯有十字架上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流血的耶稣基督才能改变人在神面前的地位，不是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传，真正救人的是耶稣基督。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福音，在灭亡人为愚拙，灭亡人指的不接受福音的人，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那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就提到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十九节，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个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要废弃，神要废弃。但是今天好多人在，哎呀，让变得越来越聪明，还是学习也好，工作也有能力，但是神要废弃，把人的这种天然的所谓的智慧和聪明，神要废掉。废掉以后，让我们变成一个婴孩的那个小孩的样式，我们单纯到那个小孩那个地步，我们才有可能到神面前。所以人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是没有办法到神面前。二十节，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提了几这些问题。这个文士指的就是法利赛人那些那个文士，那是有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什么有祸了。 辨识，那个辨识指的是当时那个希哥林多教会不是在希腊吗？那个希腊不是出了好多哲学家吗？说当时人特别喜欢用这些这个思辨的东西、逻辑的东西去辩论，指的是这个。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神就是让世上的智慧，所以天然的人所谓的智慧变成愚拙。我们真的认为自己是愚拙的，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都不行、没有能力的，我才可以到神面前。那么在箴言书的九章十节和诗篇的111章的十节都提到，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所以真正的智慧是认识神以后才可以有的，才有了这样的智慧。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世人呢，凭着自己所谓的那个智慧认识不了神。其实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这个天然的智慧，这个天然的聪明，其实不是去认识神的，反过来是离神越来越远，是对抗神的，敌对神的。所以人的智慧它是让人越离神的。今天的知识也是，人越有知识离神越远。但不是说否定所有有知识的就越离神，好多有知识的也是信神信得很好。但总体而言，人的知识多了以后，其实带来一个结果，那就是越离神。说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认识神，既然他故意不认识神，那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是什么？就是上面提到十字架的道理，就是福音。所以我们信主以后，那些不信的人认为，哎，这个人以前也挺聪明的，挺好的嘛，突然就是傻了，变得傻了，愚拙了，就是他们认为的愚拙这个道理，反而我们信，我们得到了拯救。这就是神的智慧。也就是说，谁信谁得救，谁信神拯救谁。22节，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啊，就是要神迹，神迹是超自然的现象。那今天也，如果是哪一个弟兄姊妹行了神迹以后啊，弟兄姊妹就会有一个那种眼光就会高看。其实神迹会随着每一个人。那在马可福音的16章17到18节，主有应许啊，主说信主以后就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什么样的神迹奇事呢？也讲到了，我再读一下马可福音的16章17到18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什么神迹呢？就是奉我的名赶鬼。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奉主的名赶鬼，也可以说行方言，手能拿蛇，拿毒蛇，蛇不会咬你，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好了。这是每一个信徒，神有这样应许，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信心，神就会借着我们行出神迹来。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不明白，他们就求神迹，他不知道信主以后都可以行这样的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当时说了，希腊人当时希腊出了好多这个哲学家，他们就是在于这个辩论，喜欢这个追求这个逻辑性的、推理性的东西、哲理性的东西，讲究这些。那保罗说，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说保罗，我们只做一件事，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其实就做一件事，那就是传福音，做见证。做见证，那就有好的生命，活出生命来，然后把福音传出去。 再以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就是我们所传的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来说变成他们绊脚石，在外邦人来，在他们眼里面是愚拙的。在犹太人绊脚石，犹太人他们一直在盼望弥赛亚，他们相信弥赛亚一定会来。那么他盼望弥赛亚呢，应该是以超然的能力带领他们能脱离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统治，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但是没想到呢，这个基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还受羞辱，所以他不认为耶稣是他们所盼的弥赛亚，所以耶稣基督成了他们绊脚石。外邦人为愚拙，我们这个福音一传福音，他们认为这是傻的啊，都是传一些不可信的，在他们认为是子虚乌有的。24节，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就在那蒙召的，就是被神拯救的，不分是犹太人，不分是外邦人。这个希腊人指的是，代表是外邦人。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只要蒙召信了耶稣的，那么基督就在他身上就是能力，就是智慧。所以我们做任何事，那就是靠神靠主。从这儿来看，那么有了主，那就有能力，有了主就有了能力，这个能力是神与我们同在，有了主就有了智慧。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好多事情世人看不清楚，我们看得很清楚。像今天地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什么瘟疫，什么征战，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地震呀，这些灾害，为什么？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因为我们认识神。世人不知道，不信神人现在搞不清楚，这场瘟疫为什么会有，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地震，我们都知道。第25节，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这不是说神是愚拙的，神是软弱的，这个是对世人的一个讽刺。就是假如是，就是你认为世人认为是神愚拙的，神再愚拙总比人的智慧还有智慧，神再软弱总比人强壮。主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在地上，你软弱不软弱？你看上去很软弱啊，打他左脸，把右脸伸过去，要他的这个外衣把里衣给了他，受羞辱不去争辩，不去辩论，把他钉十字架，他甘愿承受。这人看了耶稣基督，哪像他们犹太人这盼望弥赛亚呢？这么软弱，但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胜了仇敌，胜了世界，这就是他的强壮。所以说神迹智慧并不能拯救人，并不能使人得救，唯有主耶稣才可以使人得救。26节，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有智慧的我刚才讲了分享了，有能力呢指的是有权势的，有尊贵呢就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那说这句话来说，就是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呢有地位的不多，就是地位大部分的信徒呢地位都很卑贱，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奴隶，就是刚才提到那个谁谁谁家里面的奴隶，那个信主的人。那今天也是，今天从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结构来看也是这个情况。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人们世人认为这个人很愚拙，神就愿意拣选这些愚拙的，因为这个愚拙，就是我们自己愚拙到一定程度，我们认为自己什么都不是，我们自己离开神，什么都没有能力去做事，我们所有事都要去祷告寻求神。这人看来，这个人一点本事没有， 就在那叨叨叨去祷告。其实他们认为我们这个愚拙，神是喜悦的，我们只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够得着神。叫有智慧的羞愧，所谓的那种智慧的人羞愧，这个羞愧这就是在神面前蒙羞，是与拣选相对的，是没有拣选的。为什么没有拣选？因为他骄傲嘛，骄傲人神是抵挡的。所以这个羞愧常常指的是到不了主的面前。二十八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这人看来特别卑贱，被人厌恶讨厌的，神反而就拣选我们这些。为什么我们被人厌恶呢？因为我们愿意寻求神，神就愿意拣选我们这，因为我们信。也就是在被世人看不起的这些人更容易到神的面前。唯有废掉那有的，就是自以为有的。二十九节，是一切有血气的，一切有血气的，那就是凡是人嘛，有血气的就是所有的人，全人类，所有人在神面前一个都不能自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仔细想一下，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谁能自夸呢？我们信神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出于神，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为有多好，我们行了多少的善，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我们做的什么到神面前，完全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这个神的这种奇妙的，这个非常独特的这种拯救方式，就让所有人都不可以夸口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没有用别的方式来拯救，用非常非常独特的方式，这种方式让我们在神面前没法夸口，不是凭我们人的本事，不是凭我们的财富到神面前，是神的恩典。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之所以能够信神，是出于神的恩典。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他就是耶稣基督。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我们的救赎。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一切。他所有这些性情，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就都会活出来。我们有智慧，我们会分辨，我们有公义，我们做事不会出现别的偏差，我们也是圣洁的。虽然我们常常的犯罪，但是我们追求圣洁，我们在成圣路上，我们有了救赎，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将来是可以和主耶稣一同来进入荣耀里面的。三十一节，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能不能夸口呢？可以，不要夸自己，不要夸任何人，不要高举人啊！不要说哎，某牧师真怎么样，我们不要去夸，我们去感谢，为他感谢神。我们夸口的当着主夸口，我们只能夸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作为，夸主耶稣对我们的怜悯，夸主耶稣的圣洁、他的公义等等。啊，这儿我们就把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分享完了，这个也有挺多的内容。保罗首先讲到了神他的一些大能，然后指出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结党纷争。不仅是这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封书信，其实是也是神透过保罗写给历世历代地上所有的教会，也是今天讲给我们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过程当中，这些发生的事一点都不陌生，就像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或是我们的教会当中一样。这就是神的真理，他的话也是活的，在任何时候都有果效，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所以我们也感谢神，也 让我们能够一起来继续思想神的话语，最重要是我们能够活出这种生命来，我们要指着我们的主夸口。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